好，弟兄姊妹，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继续有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每一次聚会，唯愿我们更多的能够到主面前，唯愿能够我们更多的在上帝圣言的光照下，生命得到改变。啊，今天的教理问答是海德堡教理问答20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因着亚当，众人都灭亡了，是否因着基督，众人就都得救呢？回答：不，只有那些借着真信心连于基督，并接受他一切恩惠的人，才能得救。所以我们又看到问题中，说到因着亚当，众人都什么灭亡了，啊，众人都死在过犯罪恶什么之中。罗马书讲到上帝的震怒显明在每一个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什么身上。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所有的人啊，人非圣贤，孰能什么无过啊，我们常常犯罪得罪啊，就像浪子讲的一样，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什么你。所以我们常常伤天害理，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特别的怜悯。这就讲到说，是否因着基督，众人都得救了呢？我们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普救论，啊，这种普救论就说众人在基督里都灭亡了，众人在啊第一个亚当里都灭亡了，那众人在基督里都要得救。甚至在教会里上耶稣的人主张，哪怕是堕落天使，哪怕是魔鬼撒旦，都有得救的可能，得救的机会，甚至都会得救，都是上帝使用的，啊，这就称之为啊普救论的。但是无论如何，圣经中向我们启示的非常清楚，只有那些借着真信心连于基督，并接受他一切恩惠的人，才能得救。啊，这是圣经中啊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真理。啊，不光是一般的人难以接受，啊，哪怕是信主的人，甚至做牧者的人，很多觉得也是这样的信息比较难以接受的。但是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们要回到圣经本身的启示，请看到在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被称之为啊耶稣基督啊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作为大祭司他所做出的祷告。我们就看到在约翰福音17章第9节，17章第9节说：我为他们祈求，啊，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什么你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儿讲得非常清楚，啊，圣父上帝啊，半羊赐给基督啊，就是圣父上帝在勇士中拣选了一部分人，然后把这部分人赐给基督。圣子基督答应圣父上帝啊，接受圣父的差派，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为这部分人什么舍命，好牧人为羊什么舍命。然后同时，这个耶稣求父，父就赐下圣灵，圣灵在这些人心中什么做工。所以在使徒行传第4章就讲的说，哪怕是都听到福音了，有的人信，有的人什么不信，有的人一辈子都什么哎不信。所以终极的原因是什么呢？啊，终极的原因我们就知道，上帝确确实实有他的拣选。当然这个方面，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主的，那我们不要说啊，因为上帝有拣选，我不要给人传福音了。或者还没有信主的，因为是上帝的旨意，那为什么还让我信主呢？说这些方面，我们是上帝的勇士中隐秘的什么旨意，但是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了，到底谁是得蒙上帝拣选的，谁是不得蒙上帝拣选的，这不是任何人能够什么窥探的。但是我们能够做的，第一个，我们信主的人要好好的活出福音，传讲福音。第二个，没有信主的人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认罪什么悔改。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知道上帝向我们启示的他的旨意，但是我们不要窥探。 上帝没有向我们显明的对于每个人具体的什么旨意。上帝对于每个人具体的旨意有没有啊？有。但是这不是我们能够论断，不是我们能够什么窥探的，甚至我们本人也不是我们所能够什么知道的。但是我们应当按照当今的责任和本分，该信告信告，该悔改悔改，该传讲传讲啊，这是两个方面。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从这个教练问答中就知道啊，其实不仅仅是从这个教练问答，你就知道，哎，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些人信主了得救了，有些人没有信主啊，没有得救。但是真正信主的人是借着真信心与基督什么连接，接受他的一切恩惠，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启示录啊，最后一章二十二章，在二十二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整个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什么两节啊，这两节充满了浓厚的感情啊，甚至说充满了感叹号，是了，我必快来，感叹号，阿们，感叹号，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感叹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最后是一个什么感叹号。所以这儿就讲的是耶稣的 coming of Christ， 耶稣的来，或者是耶稣的什么再来啊。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啊，耶稣的啊再来。我们从这些经文啊，以及连接圣经中有关的经文，我们给大家辨析到底上帝的降临或者基督的降临与再来有什么关系，或者是指什么呢？啊，然后在五个方面，我们就给大家讲到旧约圣经中记载的基督降临。啊，有的人说旧约圣经中还有基督降临吗？但是耶稣说，亚伯拉罕远远望见我就高兴什么？欢喜。然后我们看到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的降临。啊，基督在个人信徒个人生命中的降临。啊，基督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降临，直到基督在人类历史终末的时候的什么哎降临。然后我们的劝勉就是，就像哥林多后书讲的说，你们总要审查自己是不是心中什么有主。那我们的劝勉部分说，我们要审查我们是否是心中有主的人。有基督耶稣在你们心里吗？所以说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我们反复宣讲的恩典的标记方面的，你是否深知自己的罪恶和不配呢？是否深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恩典呢？是否深愿按照上帝的律法过感恩的生活呢？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就知道世界历史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因着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整个世界就开始了一个新天新地的新创造。因着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我们也是赖恩得救，一心诚意，我们也得蒙圣灵的内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上城新耶路撒冷也不断的从天而降。主，我们从圣经上就知道，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世界历史最终的结局，是主耶稣基督的肉身再来，号角要吹响，啊，天使要大能的天使千千万万，主耶稣基督要驾云降临，啊，活人死人，啊，都要在他面前交出自己的账本，啊，主耶稣基督要审判世界，那时之后啊，再也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 上帝要将一切都更新。主，求你使我们真正明白基督的降临，明白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在我们个人生命中的来临，在历史过程中的降临，以及在世界末了的降临，好让我们成为真正的心中有主的人。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与国度的这个系列中给大家讲到基督的位格。为什么呢？你参加主恩教教会你作为基督徒，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当你面对各种困境的时候，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你最终不能够诉说，心中也没有经历到底耶稣基督是谁。所以这个信息实在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反复什么思考的当讲到耶稣基督的位格的时候就是指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他同时从童贞女玛利亚起了什么肉身。到底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怎么拯救我们呢？他是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他通过这三大职位拯救我们他在拯救我们的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状况呢他不仅有降卑，还有什么升高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中，他到底传讲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既要派注重灵魂得救自由派注重文化更新、国家得救你就看到在川普总统就职的时候三个一开始祷告的牧师都会不知不觉地会引到有关的经文，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所以这就是只讲到救恩的公共性、救恩的社会性、救恩的政治性、救恩的国家性但是我们基要派的、保守派的更多的强调耶稣基督拯救、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所以无论如何，到底基督的信息是什么呢我们就用一句话，基督的话来概括，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当然你说这个信息说简单是简单，但是很多人一辈子也不明白，很多人一辈子是错讲了，就把耶稣基督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变成了什么天堂的福音，一字之差，谬之什么万里因为天堂就是新耶稣圣天堂，逃避这个世界，逃避文化，逃避挑战，但是天国呢却是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那我们就讲到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救恩不光是一般福音派所强调的因信诚义，也包括分别什么为圣，还包括被收纳为上帝的什么儿子，而是在上帝的恩典中得蒙保守，直到永永什么远远。所以我们要明白，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中，我们到底得到了何等的福分呢这个福分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出的救恩所涵盖的。今天我们就讲基督的再来。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启示录今天当然我们无法完完全全的展开但是我们就看到在启示录中第三章第十一节就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启示录二十二章尤其是说，看那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二十二章的十二节，看那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什么报应他直到最后启示录二十二章的二十节，我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什么你来。所以说耶稣来，耶稣快来，愿主来，愿主再来，这是圣徒深切的什么渴慕。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面对大规模的灾难的时候甚至面对整个世界灾难的时候，我们都深愿主啊，愿你来，愿你快来，愿你再来。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就看到历代圣徒不管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家国天下的社会与公共的生活中，我们发自内心的最深切的渴慕就是主耶稣，我愿你来。而这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应许也是很简单，我必什么快来。所以我们深刻的思考明白到底 the coming of Christ 耶稣的来，耶稣的再来到底是什么含义，确确实实直接关乎到我们的生命，直接关乎到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个什么世界。有的人说这还不简单吗？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啊，我研究考察宣讲灵修大概差不多20年才明白耶稣来是什么意思啊。一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信主啊，那时候也传道啊，那个时候是灵恩派的或者时代论的，他们三五的讲，哎呀大灾难了大灾难了，耶稣快来了，赶紧去买，赶紧去买东西预备东西，哇就各种各样的啊这种疯传。但是到底耶稣的来耶稣的再来啊是指什么呢啊，所以说今天为了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来一同的考察。所以我们就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11节，耶稣被接升天，天使对人说，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什么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哥林多前书16章22节说，若人拜主，这人可足什么可咒，主必要什么来啊，主必要来，在原来的啊亚拉文中叫 Maranatha， 主必要来啊。我第一次听一个香港的神学博士讲道啊，他就最后就特别的讲到，哎呀主必要来 Maranatha。 然后我们就看到在基督徒的困惑中或者人对基督教的攻击是什么呢，彼得后书就讲了，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讽刺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你说主要来，你说主要快来，我们怎么还看不到主的来，主的快来呢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所以启示录最后一个封印性的经文啊，这两节经文封印性的经文，封印性的经文是什么？启示录终结了，上帝的特殊的启示正点是什么？终结了。所以这两节经文有一个 final seal， 有一个终极的封印的一个效果，就是这两节经文啊，也就是今天我们反复讲的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圣徒同在，阿们。所以那么降临和再来有什么联系呢啊？其实使徒信经讲的非常清楚，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什么右边，将来必从那里什么降临审判活人什么死人。所以我们看到按照使徒信经，按照大公教会以使徒信经为框架所持守的任性，这个耶稣最终的来或者耶稣最终的降临和什么有关系啊？和审判直接什么相关。所以这就称之为末日或者最终末日的什么审判。好，弟兄姊妹，第二我们就看到我们主恩座教会虽然是我们是改革宗长老会，但是我们比较 conservative fundamental， 那我们在哪个方面比较保守，我们在哪个方面比较激要呢啊，就是20世纪啊讲的 fundamental 里激要主义者啊，五大方面。第一，圣经的无谬性，如果有人怀疑圣经的无谬性，那么他就是自由派者。第二个，耶稣基督的神性，如果我们仅仅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先知，当成一个好榜样，那你就是自由派的。那耶稣基督有童贞女所生，如果我们否定这一点，那你也是自由派的。而且第四点特别强调啊，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啊，是基督的替代性什么赎罪，基督赎罪，他代替我们作为上帝的什么羔羊啊。第五个方面啊，基督啊，对不起啊，这个地方怎么有个图？基督肉身的复活与再来 ，His physical resurrection and future bodily return， 啊，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个灵体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有什么身体的， 是有肉体的。耶稣基督甚至让托马，哎，你来摸摸我的手的钉痕，你来探入我的肋旁，这是有什么枪伤的。这是耶稣基督是带着他原有的身体什么哎复活了。当然耶稣基督也要带着他的原有的身体再来啊，这就叫 bodily return。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基督的来，尤其是基督的降临啊，是我们持守的基要教义啊，是我们基督徒心中最深切的什么盼望。但是既然是基要的教义，深切的盼望，那就是复杂的，那就是多个层次的。今天很多基督徒认为，哎呀，信上帝还不简单吗？不简单啊。上帝怎样是独一的上帝？上帝有三个位格，当然不简单。而信耶稣简单，耶稣基督怎么是完全的上帝？又是神人什么？二性三个职位，这些简单不简单？这些不简单的，真理是不简单的。我们不要把真理简化的，不要把真理这个砍头取尾啊，最后给你个命题，不是喊几句口号就算了，不是的，真理是有机的 organic， 啊，真理是啊 systematic 是系统的，啊，真理是 holistic， 真理是什么整全的，啊，真理本身就是上帝，圣经甚至讲的圣哉，神的奥秘何其什么难测，他的脚踪何其什么难寻，哪怕我们不断的读经，不断的祷告，不断的领受，没有人穷尽，只能够更加的洁净，更加的洁净，永远不能够穷尽。哪怕我们到天上，也不能够穷尽关乎上帝的一切什么真理。所以，当旧约圣经中讲到基督的降临，所以我们就从两个方面：第一个，那基督本身作为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他的降临；啊，第二个。作为基督他的人性的降临啊，因为当讲到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新约圣经中耶稣基督道成了什么肉身，但是在新旧约圣经中有没有这种人性的降临呢？有没有人子降临的哪怕是模糊的彰显呢？那我们啊，从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所以耶稣基督本身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十五岁，去见过亚伯拉罕呢？啊，他们也是不明白什么哎，圣经，尤其是不认识、不承认啊，纳撒勒耶稣是基督的。所以在旧约中，主的使者一词，有的时候与主呼唤使用，啊，只待来自天上的 visitor 眷顾世人的人。所以在创世纪十八章一到三十三节，我们就看到，那时候耶和华以人的形象向亚伯兰什么显现。所以这种与上帝的有形接触，在旧约中多处什么出现。但是无论如何，主耶稣基督特别讲到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当然，我们知道上帝的降临。当然，这个地方一个困境是什么呢？既然上帝是无所不在的，那上帝又何必降临呢？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中的语言是用拟人的比喻的什么语言。所以在降临，在创世纪十一章就特别讲到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第七节说我们下去，所以你就看到圣经中第一次出现降临的时候，与巴别塔上帝实行审判什么有关系。上帝降临，上帝下去，要审判那些巴别塔高举自己名的人，要变乱他们的言语，把他们分散到列国什么之中。这样我们就知道，圣经中的降临不是指上帝不降临，上帝不下来，上帝就不知道地上的什么事，那是指与上帝的审判什么有关。所以大家的耶稣基督的降临的时候，也是与审判什么有关。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旧约圣经中记载的基督的降临啊，一个是上帝本身的降临啊，一个是耶稣基督作为人形啊降临，被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的日子。第二个，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的降临。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就特别强调，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什么荣光。 所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三章十六节也特别强调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诚意，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什么荣耀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圣经，那你从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条线索去看，那整个旧约圣经就指向预表耶稣基督的降临，那整个新约圣经就成就了、实现了、完全了这样的预表、这样的什么预言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在新约圣经四个部分，四个福音书记载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临、生平、教导。然后使徒行传记载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与使徒什么同在，所以使徒行传乃是圣灵行传，圣灵乃是基督的什么灵。然后我们看到教牧书信，不管是保罗的、约翰的、彼得的、雅各的，教牧书信记载的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与圣徒什么同在，与教会什么同在。就像使徒信经所告白的，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什么相同。所以说基督的灵、父的灵、圣灵上帝本身，不光是与先知同在，与使徒同在，也在教会，也在众圣徒的相同中同在的。启示录特别是预言耶稣基督的降临。好，弟兄姊妹，第二步就简单的看到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的降临。第三个，基督在信徒个人生命中的降临。啊，这些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特别忽略的，但是圣经中特别什么强调的。所以你看到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讲，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什么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那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里这个来就是指借着谁啊，圣灵住在我们的什么心中。所以我们就看到二十节说，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边，我也在什么你们里边。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最宝贵的，我们不光是读经祷告敬拜，关键是主耶稣基督以他的圣灵的形式内住在我们心中，啊，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啊，其实不光是这种内在的生命中的内住，也包括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讲扫罗行路到达马色，忽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啊，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扫罗说，主啊，你是谁？这就特别强调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谁啊，耶稣。所以说这就是耶稣他在历史过程中，他也向个别的人什么显现。所以他向扫罗显现，使扫罗成为保罗，甚至包括整个启示录所记载的，就是主日的时候耶稣向谁显现啊？耶稣向拔摩岛上的使徒约翰什么显现。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两个谨慎。第一个谨慎，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提耶稣向我显现了，但是我们也不要否定耶稣基督仍然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耶稣基督仍然会向某些人什么显现。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既不要否认，也不要什么高举。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基督在信徒个人生命中的降临，啊，一个是通过在圣徒生命中借着圣灵的内住，啊，第二个在历史过程中向人显现，啊，尤其是在那些基督教遭逼迫的地方，啊，基督教甚至被寻到的地方，啊，甚至福音传得很艰难的地方，啊，有的时候上帝或者是耶稣基督特别借着异梦、异象，甚至神迹奇事的方式什么显现，确确实实他行大事不可胜数，行奇事不可什么测度。但是这些方面我们既不要否认，也不要刻意的什么高举，因为上帝通常使用的向我们显现的方式，一个是借助内在的圣灵，第二是更多的借着他的什么圣言， 因为上帝的圣言本身就是什么活泼的啊，所以我们更多的归向上帝的圣言，更多的归向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啊。至于个人一些其他的领受，我们不要否认，也不要可以追求，更不要可以什么哎高举啊，这个方面是比较啊中道的。第四个啊，基督在历史过程中的降临啊，我们读到马可福音啊，甚至读到马太福音，这些对观福音中都讲到啊，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啊，把殿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什么拆毁了，这是指耶路撒冷圣殿的什么被毁啊。我实在啊，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这是指耶稣基督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当然这个世界的末了是指向犹太人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然后21节就讲到，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啊。然后就在30节就特别讲到，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什么降临。但是34节就总之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什么成就。这些事就是指耶稣的降临、犹太人世界的末了以及圣殿的什么被毁，这些在主后70年都已经成就了。所以这段经文就讲到基督的降临和圣殿的被毁，而且这次大灾难啊，不像很多人、啊、这次灾难是重复出现重复也不是的，此前没有，事后也必什么没有，是空前绝后的。而且这些事也不是重复发生的，这些事在这时代，这时代如果你特别考察 This generation 是指这一代人必要什么成就。耶稣甚至在其他平行的经文讲，说在座的还有人在没有去世之前就必看到人子大有能力的什么降临啊。所以这个啊，不管是在马可福音中，还是在马太福音中，还是在路加福音中啊，此段经文所指向的事件就是基督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什么降临啊，尤其是指向啊基督对离经叛道的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民族、犹太国家、犹太宗教的一个审判的。好，第五点啊，基督在人类啊历史至终末的降临。所以在马太福音26章也讲到，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啊，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右派 the right is right、啊、然后山羊在左边 the left is left。 这就是英国这个美国人在保守主义上 the right is right the left is left、右啊。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在34节上，于是王要向他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所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弟兄姊妹，什么叫真正的右边呢？什么叫真正的右派呢？就是确确实实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认罪悔改，在基督里心意更新，在基督里舍己背弃主的十字架，这是真正的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什么宝座上，要一同坐在什么右边，一同执掌王权。所以在启示录21章第8节也讲的，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狐里，这是第二次的什么死。也就是说指耶稣基督啊将来降临，耶稣基督降临不是偷偷摸摸的，你不要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河南啊，基督在犹他州，基督在非洲，你不要这样讲。耶稣基督降临，他要同着众天使什么降临，他要在白色大宝座面前什么显现啊！他不光要审判活人，死人也要什么复活，也要在他面前结束什么审判。那时候整个世界整个人的命运一分什么为二，信主的身体复活， 进入荣耀，完完全全与上帝什么同在，那叫 glorification forever， 那叫永远的得荣。但是不信主的人，他们被投掷到硫磺火湖中，在那里那火永不灭，那从什么永不死，他们要在那里哀哭切齿，直到什么永永远远。所以不信主的人，他们在生命上似乎也是一个 eternal life， 但是这个 eternal life 是特别指 eternal punishment， 在神学家叫什么永远的什么刑罚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指基督在人类历史之中末的降临，最终的审判啊，大有荣耀的彰显，不是偷偷摸摸的，大有荣耀的啊，都看见，连当初吃他的人家都会看见，和聚集所有的人啊，这个时候每个人的命运都会显明了。说弟兄姊妹，我们今生今世最重要的不是眼前的吃喝拉撒睡啊，今生今世就像今天是明天的预备呀，少年人是青年的预备呀，青年是老年的预备，老年是永生永福的什么预备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光盯着眼前的吃喝拉撒睡啊，基督徒作为一个人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永恒的眼光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唯愿弟兄姊妹都成为真正心中有主的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那弟兄姊妹，这个立新长老还有很多的学习圣经辅导的，我们有一些啊圣经辅导，但是我们主要是从关怀的角度。但是无论如何，你怎么关怀，怎么辅导，如果你自己心中无主，如果你不是自己通过读经祷告在上帝那里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什么吃给我们，总是请父母帮助，总是请别人帮助，总是请牧师帮助，总是请国家帮助，最后是一个受害者啊，最后是叫大头什么娃娃，叫巨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心中有主啊，确确实实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大家回去查。我岂知你们若不是被弃绝的，可弃绝的，就有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说基督在我们心里到底有几个标记呢？啊，所以说清教徒神学，不管是荷兰的，还是苏格兰的，他们特别强调 the mark of grace， 强调 mark of grace 就是你蒙恩了，你得救了，有什么标记呢？这个时候你要做深刻的省察，你不要说哎，你受洗了你就得救了，哎，你做牧师了你就得救了，或者你奉献钱了就得救了，你总要省察你心中有没有主啊。说弟兄姊妹，我常常讲，人生是严肃的，历史是沉重的，宗教是危险的，我们越是认真，越是恳切，越什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越是宝贵的东西，假冒伪劣的什么越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给大家反复讲的这三个标记。第一个，你要总是要省察，深知自己的罪恶和不配啊，中国人华人，尤其是在北美的啊，尤其是在大华府地区的，哇，民主党有罪啊，拜登有罪，习近平有罪，共产党有罪，我们啊打倒他们，我们从此就过着幸福的什么哎生活，反正要把他们打倒，只要打倒就好。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我们总是看到别人最大什么恶极，必以除之什么二后快，把它干掉，我们从此就过着幸福的生活。这是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治童话，很多人政治家，很多政客生活在这种政治童话中，但他却不知道他就是最大的恶人，他一有机会他就会成为暴君，他就会成为毒妇，他就会成为贪污犯。所以暴君苦力恶政在哪里啊？在人的什么心中的。唐牧师多年前就讲啊，你打到这个贪污，打到那个贪污，其实你就没有机会贪污，所以你在那里着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深刻的省察我们自己啊，那些革命的啊，最终都成了啊这个就是屠龙的勇士啊，变成了更恶的什么毒龙。所以我们要深知自己的罪恶不配啊。你就看到提摩太前书，甚至使徒保罗就讲，保罗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甚至使徒中的使徒。保罗怎么讲？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 罪魁，不是说习近平是一个罪魁，拜登就是一个，在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如果我们基督徒觉得自己的罪比别人更轻，觉得别人的罪比我们什么更重，其实当然在罪的程度上有轻有重，但是在罪的本质得罪上帝当下地狱上是一样的。所以路加福音十二章那个十五章二十一节，浪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此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所以深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恩典，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什么恩典，恩典，恩典。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恩典啊，前天我就遇到一个媒体的大腕说，中国人没有恩典，为什么呢？你发达了，别人记恨你，有嫉妒你。所以回家过年的时候，如果你每年啊90万的薪水，你就说9万啊，否则的话，你认为人家来给你祝贺，来恨你，烧你的房子，砸你的汽车，说你没有，别人就蔑视你啊，你有记恨你，你没有就蔑视你，为什么呢？没有恩典的概念。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如今全蒙上帝的恩典，上帝赐给我们多啊，多多多给的多样，上帝赐给我们少，神的恩典总是够用的啊，只有在恩典中才能够摆平我们的什么心态。第三个，深愿按照上帝的律法过感恩的什么生活。所以在以弗所书十章第一节讲，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劝你们做什么？每个人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所以最终我为大家读加尔文在基督徒敬虔学三章三卷啊，这个三卷六章一节，讲基督徒生活和重生的目的，是使信徒的生命与上帝的公义和谐一致，并借此证实他们已经被上帝收养为儿女。如果你有信心没有行为，那是自欺什么欺人。而上帝的律法中包含这一新生命，这一新生命的经验是什么？爱主爱人，而并且上帝的形象借此新生命在我里面得以什么恢复。我们越是祷告，越是谦卑，越是感恩，越是顺服神的话，越是效法耶稣基督，就越是活出上帝在基督里恢复的那个神的形象的荣耀和什么尊贵，越加的圣洁，越加的公义，越加的荣耀，越加的尊贵。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分享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向我们施恩，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使我知道我自己的罪，使我认识自己罪的程度能够达到保罗讲的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所以我能够发自内心的向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好使我在你的恩典中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